第四章第四节，我读给大家听。我尼布加尼撒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第五节，我做了一梦。第十节，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渐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十五节，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它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它一个兽心，使它经过七起。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是我尼布加尼撒王所做的梦。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又召集我们，虽然在下午我们身体疲倦的时候，我们求你给我们恩典，但愿复活的能力托住我们，因为我们相信今天下午你有重要的话要对我们说，但愿我们凡有耳的都能够听。我们当外面听的时候，求你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翻译的工作，主啊，能够把你自己的话翻译到一种翻译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得懂，因为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生命的程度，不同对于圣经的领会，所以主啊，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但愿今天下午你借着你的话再来唤醒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也求你在这些日子里面让我们真是确实明白，主啊，你回来日子实在是紧，你的脚步实在是紧了。我们谢谢你，但愿我们真是做一个等候你回来的人。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那今天早晨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的主的预言，主说的预言，最重要的就是24章32节那里讲的无花果树。那么那个预言的主要的意思就是，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那么夏天就近了，人子就在那门口了。那那个解释我们已经知道得很清楚，是指着以色列国虽然经过了1800年的沦亡，那么终于呢，我们知道复兴了。那么他的复兴呢是经过四部曲的。那么先是以色列国，那是1948年，然后呢，就有回乡的潮。那么这个就是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一直到最近，我们这一直在进行当中。然后到了1967年的时候，耶路撒冷回归。那么等到主回来以前，我们这圣殿一定要在今天的有两座清真寺的那个圣殿山上要重建。所以这个通通是包括圣主耶稣所说的这些事，天地可以废去，这些话不能废去。那么等到同样的一段话，我们主说了许多的话，同样的话等到路加福音记载的时候，那么它的重点和马太有一点的不同。那么马太呢是只讲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那么现在呢在路加是讲的无花果树和其他的树发芽的时候怎样怎样怎样。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如果要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是指着以色列复国，那么这莫非不是告诉我们说，那么圣经中在记载的当初曾经与以色列对立的那些古国，莫非也要像以色列一样要重新抬那个势力，要重新抬头吗？那么现在我们说过，我们需要用旧约的17卷的先知书来解释它。不过在我们做深入以前，那么我们就从另外一个 比较容易的角度切入，那就是我们要问圣经里面有没有另外一棵树也是代表国家的，那么他的遭遇呢和无花果树的遭遇是一样的，是被咒诅了，结果他又重新发嫩长叶，那么另外一棵树呢是留下树墩，然后呢又经过七期，然后他又兴起来了。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呢，我们就是试着要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说但以理书第四章很明显我们看到另外一棵树。那么我为了简化如果我们详细的讲的话那里面很多的话要说，我们为了节省时间呢，我想大概我把这一段的这部分的第四章所记载我把它很简单的说一下，那么弟兄姊妹就知道大概是指的什么来说，然后回去呢希望大家好好把它再去看一下。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尼布加尼撒王做了个梦，那么尼布加尼撒王呢就像中国的秦始皇一样，我们知道巴比伦到了全盛的时候就是尼布加尼撒王，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都知道但以理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但是呢他居然是在王宫里面做了智囊团里面的一员。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但以理可以说是以色列人中间的青年才俊，那么但是终于呢到了这个巴比伦，结果他居然能够在宫中，那么因为他是智囊团里面一部分，尤其是因为很有圣灵的同在，所以呢王一有困惑那么就找但以理，那么所以详细的我们就不说，那么现在所以王呢就告诉我们他到底他的梦是什么梦，那么这个梦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有一棵大树，是不是？那么这个树大的一个地步呢，空中的飞鸟可以宿在枝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绝对可以相信，当我们的主在那里讲到这个我芥菜种变成个树，毫无疑问的我们知道说那个背后那幅图画就是但以理书第四章这幅图画，那么这幅图画和巴比伦发生关系。那么大家都知道教会的的确确曾经一度被掳到巴比伦去，从属灵的角度来说曾经被掳到巴比伦去详细的我们不去说它，那么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叶子华美果子甚多，而且呢是一棵大树，但是呢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然后就把这个树呢就砍伐了，这个树就倒了，砍倒这个树，那么然后摇掉叶子抛散果子等等等等，那么但是呢很稀奇，就是它树墩还留着，所以这里十五节说树墩呢却要留在地内，要把它用铁圈呢和铜圈把它箍住，那么然后呢下面就讲到让天露滴湿，使他呢和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一个兽心，使他经过七起。那这什么意思呢？那么事实上呢这棵树啊是有双重的意义的，不是单面，不是单重，是双重的意义。一面呢是指着尼布加尼撒个人来说的，所以这个预言呢是对尼布加尼撒个人发出预言，那么这个预言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他有一天非常得意的时候，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哈，我们看一下第28节，这事都临到尼布加尼撒王，过了12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我们知道巴比伦是他一手建起来的啊。那么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那巴比伦到今天一直，我们不要忘记巴比伦的这空中花园一直是古时代古时候的七大奇观之一啊。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尼布加尼撒好大喜功，那么巴比伦可以说他代表他的成绩，他为着建巴比伦，你知道他为着希望巴比伦能够固若金汤，他知道巴比伦有个优点就是尤法拉底河刚好经过整个的城的，所以如果有一天巴比伦被围困的话，二十年的水源没有问题的，那么所以他需要准备20年的粮食，他的确囤积了20年的粮食，然后呢就把这个巴比伦是个四方的城，巴格达是个圆的城啊，所以历史上还有两名很有作的城，很有名的，一个是四方的，一个是圆的，那么一个在尤法拉底河，一个呢是在底格利斯河，我想这个 很有意思的。那么这个城呢，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说它啊，的确的确是非常非常伟大的建筑。所以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就在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对他自己的成就正在自我陶醉的时候，然后像圣经三十一节，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加尼撒王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级。”所以这个话什么意思呢？这个话就是当他正在自我陶醉的，他忽然间神经错乱，忽然间神经错乱。所以呢，后来他真的果然就像什么呢？就与野兽同居，吃草如牛，一共经过了多少呢？一共经过了七级，七级。那么然后呢？三十四节，你看，其实啊，那个他的情形很狼狈。你看哈，三十三节，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加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然后头发长长，好像阴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那么这个就是他狼狈的情形。那么到了三十四节，日期满足，就是经过七期以后，我尼布加尼撒王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所以从这里就清楚了，经过七期以后呢，他就神志就恢复过来了。所以这个就是预言应验在谁的身上呢？就应验在尼布加尼撒的身上。那么这个七期到底有多长呢？那么这个七期大家不要忘记，在这一段，在这个但以理书也好，或者启示录也好，那个七期啊只是讲七期，其实是讲七段的时间，的确是指七期，那 seven times， 但这个每一个 time 到底有多长没有定义的。后来我们说它是七年，那是猜的，那是根据上下文拆的，但真正我们知道定义没有的。所以如果你光读但以理书的话读不懂的，所以大家不要忘记但以理书的特点，就是你读到最后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世。这什么意思呢？就但以理书读不懂的。为什么读不懂呢？因为这个七期是写了七期没有错，但是每一期多长没有定义，那我们就读不懂，所以就封闭起来了。那么什么时候可以把它解开，什么时候读得懂呢？那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启示录最后一章，也是末了，你看见。所以但以理书的最后跟启示录最后就把这两卷书的性质就讲清楚了。但以理书应该是读不懂的。那么启示录呢，最后一章22章第十节，你看一看这个非常有意思的第十节，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所以你和但以理书一比较，你就知道但以理的书呢，书要封起来读不懂，但是启示录呢是不可以封了这书上的预言，所以启示录呢是可以读得懂的。那么但以理是说到了末期，一直要到末期，所以呢我们这一直要等到末期我们才读得懂，那就是说一直要等到启示录启示了以后，那么圣灵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所以可见末期已经近了，所以启示录呢应该读得懂的。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啊，启示录并不像我们想象那样好像读不懂，因为我们没有听懂圣灵的解释。因为的的确确到了启示录时，所有的解释应该是清楚的，没有空间给你解释，没有空间给我解释。圣灵掌握了解释的工具，使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那这句话怎么说呢？我们说过，在但以理书那个七期没有定义，对吧？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长。那么现在奇妙的就是到了这个启示录也是这样，因为但以理书讲的七期，有一个说法叫一期之半，一期之半， 那一期之半，然后呢，但以理书又讲了什么？又讲到一期、二期、半期，那就是三点半啊，就是三个半期。所以你知，所以很明显讲了三个半期的时候，那么大家都知道，在但以理书是指着将来的大灾难来说的。那这个我想我们是清楚的。那么好了，到了启示录呢，也是讲到三个半期，一期、二期、半期。那么这个期到底有多长也没有讲啊，就是说光讲期来讲没有讲。但是呢不同，因为到了启示录以后呢，这本书可以读得懂，不光启示录读得懂，你启示录一解开了以后呢，但以理书也解开了，这个圣经中的预言就解开了啊。好，那么奇妙就在这里，当你在那里去读起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到大灾难经过三期半的时候，那么圣经同时告诉我们说这个大灾难有42个月。那不止如此，告诉我们说有1260天。那这样我们就清楚了，那1260天是等于 3.57 的话，那你做个很简单的算数，很简单算数，一期呢是365天，所以七期是什么？是经过2520天，所以现在很清楚了。那么根据但以理书的预言，那么这个尼布加尼撒王他错乱了以后，狼狈有多久呢？刚刚好是经过2520天，然后聪明呢就恢复于他了。那么这个是这个但以理书讲的那棵大树，因为那个树不倒掉了嘛，经过七期以后又起来了，所以那个树很明显的是指着尼布加尼撒手的。但是呢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解经的定律，你要知道说到底但以理书啊是怎么讲到尼布加尼撒的，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那么你记不记得啊，这个圣经在但以理书第二章啊讲到一个巨人的像，尼布加尼撒看见巨人的像，这个巨人的像呢是个金头，然后呢银胸铜符，然后呢是铁腿。那大家不要忘记啊，但以理大概是在主前600年的时候就写的，那个时候呢的确是尼布加尼撒王掌权的时候。但对但以理书来说，对于整个人类历史的流程啊，他需要用时间的望远镜才看得清楚的。那么结果呢，但以理书第二章给我们看一个大人的像，实在是代表整个人类历史的流程。那里告诉我们，在地中海的两岸将来有4个大的帝国要兴起的，所以不要忘记是但以理的预言，对我们来讲今天是什么？是历史。所以从但以理如果用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的话，那你看见第一个帝国当然是这个第一个帝国当然是指着这个巴比伦帝国说的。那么但是不止如此，但以理还看见说这个原来巴比伦呢不过是这个第一部分，事实上连续一共有4个大的帝国要出现在地中海的两岸的。然后呢你去读圣经，很明显的前面3个帝国讲得清清楚楚，你知道你不可能误会是什么东西，非常清楚。第一个当然是巴比伦，那第二当然是波斯，所以你知道将来波斯帝国要兴起的。那不止波斯帝国要兴起，第三个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那是指着希腊大帝国说的，那么这个都讲清楚，什么希腊这个都讲得清清楚楚啊，所以大家不要忘记，这是但以理当初讲预言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波斯大帝国还没有征服巴比伦帝国，因为那是巴比伦帝国全盛的时候嘛，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但以理已经就预言了，就是在地中海的两岸，结果要兴起4个大的帝国，2个从东边来，2个从西边来。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波斯帝国跟巴比伦帝国是从地中海的东边过来的。然后呢地中海的西边很明显是希腊帝国，还有呢罗马大帝国，那么这是说地中海的两岸说的一共4个大的帝国。那么巴比伦呢 就不是但以理呢，就根据尼布加尼撒王所做的那个梦，你记得尼布加尼撒做那个梦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做完了就忘记了，忘记还不要紧，他呢忘记了要把这个智囊团呢找来还不要紧，要他们呢解梦。那普通你可以解梦，如果你记得那个梦，当然他替你解，但他说对不起，我忘记了。忘记还不要紧，你一定要把我解出来，如果解不出来的话呢，个个都要斩首，都要凌迟。你看你天下没有这样的暴君的，但是你看尼布加尼撒就是这个梦忘记了，结果呢你还得要替他解梦，所以没有人办得到。最后只有谁办得到呢？只有但以理办得到。所以这就是但以理书里面的故事。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为什么他要忘记？因为他不喜欢那个梦。所以人不喜欢一个东西很容易忘记。你这为什么有人一夜之间忽然间经过很大的痛苦他什么都忘记了？因为他太痛苦，他巴不得他什么都不记得，所以这是很简单的，到时候他什么真的都不知道。所以但以理不喜欢那个梦，不是尼布加尼撒，他直觉上的不喜欢那个梦，虽然他不大懂，但他总觉得不大喜欢那个梦。后来我们才慢慢懂得为什么他不喜欢那个梦，你从他了解了这个梦，等但以理跟他解了梦以后，你大概就知道为什么他不喜欢那个梦。那么梦后来告诉我们很简单的，这个金头是代表巴比伦，那么银胸呢当然指着波斯大帝国，然后铜符呢指着希腊大帝国，然后这个铁腿呢，那么很根据历史来看应该很自然是指着罗马大帝国说的。那么这个金银铜钱你看刚好都和这些大帝国的性质很有关系，比方说罗马的特点就是铁啊，所以他们是崇尚武力的，所以很清楚，所以圣经里面的描写非常稀奇。豹，比方说圣经用豹来形容这个希腊大帝国有它的道理的，因为这个亚历山大有个梦，他是希望东方跟西方能够结合的，那么所以因为他的梦是希望东方西方能够结合，所以等到他把这个征服了波斯那一带以后，所以他自己就娶了波斯的女子，同时他鼓励一万的这个兵士呢，那同时能够娶一万的兵士，同时娶一万的波斯的女子，他希望是借着这个能够产生，就能够有这个可以说就是亚历山大的梦。那亚历山大最大的梦就这个，所以你看这像豹一样，豹上面是有花斑的，所以他希望是说不光是有东方，也是有西方，希望能够融合在一起，所以这个后来就变成希腊文化的一个特点。所以你看圣经里面描写这些，如果大家有仔细去读但以理书的话，是非常非常有意思。那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它，但是我想重点就是告诉弟兄姊妹说，那么这些预言呢果然每一样的都应验。所以亚历山大等到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以后，到了圣殿，这个祭司们呢就把但以理书指给他看，说喏，你就在这个但以理书里面，他觉得非常惊讶，那这个是真实的故事。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但以理的这个预言实在是太重大的预言啊，所以你看见这是第二章。那么到第七章呢，同样的，那么第二章呢是皇帝做的梦，那么征服者做的梦当然是金银铜铁金碧辉煌，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面子。但是呢这个到但以理书到了第七章，他做了个梦，不过这个梦是俘虏的梦，不要忘记但以理是个俘虏。那他做了俘虏以后，那在俘虏做的梦你看见他看见有四只兽呢从海中上来，那么我们没有时间去仔细的说这四只兽它所代表的和但以理第二章所讲的是一样的。那么第一只兽是狮子，第二只兽是熊，第三只兽是豹，第四只兽是不知名的兽，它们从海中上来。那么它所代表的一样的，就是狮子代表巴比伦大帝国，熊代表波斯大帝国，然后豹代表希腊大帝国，然后呢很明显的那个是代表罗马大帝国。不过这个重点有一点不一样，我在说圣经里你看这不同的重点。第一，他告诉我们他们从海中上来，海中上来指的是从地中海上来说的， 所以大家想想看，你如果真的懂得这个谁的，懂得巴比伦历史的话，在尼布加内撒以前，这个巴比伦历史已经有一段了。那为什么从尼布加内撒开始算起？那么波斯大帝国这个历史老早就有了，为什么从古列那时候算起？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原来圣经启示这一段帝国的时候，不要忘记啊，它的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因为这些人从海中上来，虽然巴比伦很有悠久的历史，但他第一次他的影响到了地中海是到了尼布加尼撒的时候，所以从那里开始算起的，这一点我想很重要。那不光如此，那个也是这样，比方说像古列，就是波斯帝国的历史，波斯帝国历史其实有很长的一段历史，但是呢一直到了什么，到了古列将军的时候，他在把他的影响力就带了地中海两岸。所以这里所讲的帝国是什么，是指着地中海两岸的局面说的。所以你不要抱不平，怎么中国不在里面？当然你读了历史很多嘛，是不是？但是不，这里所讲的指着地中海两岸的那个局面。所以我顺便要提醒弟兄姊妹，就是虽然世界很大，但是圣经所启示的部分并就是只是指着这个和神的旨意非常密切相关的，只是在那个范围里面。我举个例子，有的人问说，怎么美国我们读来读去读不到？有很多人很喜欢，希望能知道美国，所以我已经被问了好多这样的问题啊，到底为什么美国不在圣经里面？那么有的人非常爱国，他觉得美国一定要在圣经里面，所以他们呢，后来他们说，你看那个 Jerusalem 嘛，你这个字最当中有个 USA， 所以你只要读 Jerusalem， USA 一定在里面。那当然这是阿 Q 精神。那实在说来，你读来读去，美国是明显的不大在圣经。那为什么呢？是不是有人说，那么这个是不是指着他被审判了呢？或者因为不见了嘛，啊？不见了。而且现在自从这次战争以后，你看很明显美国变成个 superpower， 变成一个超强的一个国家。那现在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影响力很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大家一定会说，这个如果这样的美国应该是很重要，举足轻重的嘛，对不对？那么怎么在圣经里，在哪？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美国不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原因的。有一个原因什么？就是说神所启示的这个世界和整个真正的世界大小不一样。所以我说过，就做这个地球来说，如果你真的到了南边的地极，那么你到了什么？到了纽西兰才算是到了南边的地极。可是我们不要忘，就着神的启示来说，你只要到了伊索比亚，你已经到了地极了。如果你到了莫斯科，你已经到了北极了。所以你看，真正的北极和地极不同的。所以今天我们有美国，今天有其他的国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的确是没有错，很多很多。那么你要问说，巴西在是不是在圣经里面？还有什么这个在不在圣经里面？那你没办法回答。但是不要忘记，圣经里面当它启示的时候，它有一定范围的，你不在那个范围里面，圣经就没有提了。那么那个范围我们已经说过，最难的，在这个启示最难的到了伊索比亚，最北的到了哪里？就到了莫斯科。那大家想想看，这个半径是多少呢？半径是1400英里，大家可以画个圆，凡是在这个范围以内的，你看几乎圣经里面都提到了。所以你中国就在这个范围里面，不过当然不是整个的中国，是一部分。英国的确在这个里面，但是美国、加拿大、巴西就不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对于凡是在这个范围以外的，它就保持缄默。所以如果你问我，也不知道。所以这一点我想是很要紧的。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就是说现在圣经所关心的，所不是预言讲的所有的帝国，不是。那中国有很长的历史，还有别那么有很多很丰富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只是讲了地中海两岸的。所以这个四只兽呢，是从海中上来的，那么毫无问题。那么大家从历史可以印证到，那的的确确果然从海中上来。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个丹以理书第二章是讲世界的面子，金碧辉煌，金银铜铁。 那么到了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就讲到世界的理子，理子你看他们都像一只一只的兽一样，所以这是指的人堕落以后人那种残忍啊强暴的那种的情形。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看见的。今天你在太空你可以看见中国的万里长城，这是面子。里子呢，你不知道这个长城是建筑在多少的枯骨上面，所以许多人只听见秦始皇的笑声，但听不见孟姜女的哭声。所以这个不同在哪里？一个是看面子，一个是看里子。所以对于征服者来说，它是辉煌的金币金银铜铁 very awesome 可畏的，但对于弗罗来说，那是丹以利来说，你看那个梦是有血有泪的梦，因为他是个亡国奴，不要忘记。从亡国奴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的大局的话，你看是另外一个看法。所以难怪你看见等到狮子过了以后，就是熊过了以后，等等等等。所以大家如果要读但以理书的话，一定要把第二章跟第七章连在一起。那么它的重点不一样，就好像马太24章跟路加福音21章不一样，它的重点不一样。如果你把它放在一起，那幅图画就比较清楚了。那我的重点在这里，我的重点就是说，等到但以理解释那个大巨人像的梦的时候，那么你从上下文很清楚，还有整个但以理书的，我们知道这个是指到巴比伦帝国说的嘛。但是但以理怎么说呢？但以理说，你就是那个镜头，所以尼布加尼撒王就是那个镜头。所以可见呢，当你读到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讲到巴比伦也同时讲到但以理，也讲到尼布加尼撒。所以呢，你看见尼布加尼撒和这个巴比伦是交换的，因为是尼布加尼撒第一个把巴比伦的势力带到地中海的，而且也把以色列含在他的口里，像含一只羊一样。现在这个羊是在狮子的口里，所以从这里我们一定要明白，所以再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是第一个，他是个头。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知道，无论第二章，无论第四、第七章，你看见圣经每次讲到这些的时候，讲到这些的时候，不管讲到兽也好，讲到这一部分的时候，一面呢是用在一个人的身上，那就是尼布加尼撒身上，另一面用在一个国的身上，因为尼布加尼撒就代表这个国。你讲的尼布加尼撒，你就是那个镜头，就指着巴比伦帝国就是那个镜头，那么很清楚的。那不光如此，你读到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时候讲了四只兽，那么你从整个的 context， 从整个上下文 是指着四个国说的。但是呢，你去读那段圣经，他说这只四只兽呢又代表四个王，那四个王稀奇吧。所以现在很明显给我们看到，这个兽一面是指的国，一面也指的王，但这个王当然是特别的王了。而这个四个王的名字呢，通通在圣经里面都有的，一个也不落。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啊，人子的国是在这四个国以后的，所以这告诉我们说，人间有这四个国以后，将来有第五个国要兴起。不过这个国当然是天国了，从天上来是属灵的。所以这个国呢，这个国的国王来到以前呢，这个世界上已经出现了这四个王。那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和主耶稣的降生发生关系。主耶稣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降生？因为我们知道说，主耶稣他所带来的国就是那个天国，所以主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那么弟兄姊妹，他是指着他自己来说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天国什么时候能够出现呢？在时间上来说，一定要等到这个四个王都出现以后，不能在这个四王出现以前。根据预言很但以理书很清楚给我们看，那么这个四个王圣经里面都指他，三都指到他的名字的，而且的的确确是稀奇的。你这个你就觉得刚刚好是这四个大帝国的代表人物，那是绝对没有公认的。今天不是，你如果去读历，任何历史学家都承认这件事情。那第一个当然是尼布加尼撒，这个清楚了。第二个是古列 Cyrus， 那么第三呢就是亚历山大， 那么就是指那个大脚，那个很清楚，而且大脚后来变成四个脚，那就是后来你知道它折断了以后，所以亚历山大33岁就死了，所以有人把他和主耶稣做比较嘛，他是死在巴比伦的。那么死了以后呢，结果就四个将军就四分天下。那么大家不要忘记，那个四分天下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四个角，四个角。所以很清楚的。那么第四个呢，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好不好读一下？你去看看这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二章，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牛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时，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的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身孕已经重了。那下面就是主耶稣降生的故事。但是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应该在什么时候降生呢？那么就是第二章所说的，是该撒，该撒就是罗马的封号，就是指着罗马皇帝说的雅古士都。那么大家都知道，虽然 Julius Caesar 是 Julius 凯撒，这个所谓大帝是很有名很有名，但是真正你读罗马历史的话，大家都知道真正是罗马的皇帝的话是雅古士都，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所谓的罗马的和平时期有好几百年，那么的的确确天下太平，条条道路通罗马，就是丰功伟绩来讲，那毫无疑问的他不愧是整个罗马这个帝国的唯一最显著的人物。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四个王，最后的一个王他的名字就是这里的雅古士都，清楚吧？那么等到这个四个王都过了以后，然后你看见人子的国降临嘛？那么大家当然不，对犹太人来讲，人子的国是指着什么？是指着将来最后千禧年来说。但是根据主耶稣的说法很清楚的，天国从他撒种开始就已经开始了。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出来，主耶稣应该在什么时候降生呢？一定是经过，所以主耶稣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降生的。如果主耶稣是在罗马帝国时候降生，那么主耶稣应该在什么时候回来呢？稀奇得很，根据圣经也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回来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罗马帝国要复兴，罗马帝国要复活的，要这个他的他要复兴的，就是罗马帝国有一天要起来的。那么他所在的版图是什么版图呢？就是欧洲的版图。所以自从欧盟起来以后，那么这个事情看得越来越清楚了。那么大家还记得吗？这个现在他们是用共同的货币叫做 Euro。 很有意思的，你去问在欧洲那块地方，除了这一次他们用共同货币之外，什么时候他们曾经这样用过？你如果追上去的话，就追到罗马帝国。所以很有意思的，这就是给我们看到，根据圣经的预言，主耶稣是在罗马帝国底下诞生的，但是根据圣经的预言，也是在罗马帝国复兴以后，那个时候呢，他要回来的。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大概。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些呢？讲这些就是给大家看到，就是说这个明明这四只兽是指着四个帝国说的，但事实上呢又是指着个人说的，你看见吗？那这个解经定律很重要啊，因为你等到你读到启示录第13章的时候，有一只兽又从海中上来，那不要忘记这个兽又是两面，一面是指着敌基督的国来说的，一面指着敌基督说的。所以这个非常要紧，很多人读圣经读不清楚原因在哪里，怎么到底是国还是兽呢？你一定要用这个单义理圣经里面已经有的解经的定律才可以，不是你自己去发明的，这个它实际上已经很清楚的。 所以这样你事情就会看得很清楚，那么读启示录的就会读得很清楚。否则的话，我听说启示录大概有100多种的解释，你到底跟从哪一种？如果你来解释，恐怕你是第153种也不一定。所以你没有办法跟从人的。那要紧在哪里？要紧是不是启示录读不懂？其实当然读得懂。启示录读不懂的，因为我们没有把圣经读懂，没有把圣经读懂，我们把圣经解释，圣经的定律把它读懂，这一点非常重要。只有你把圣经这个解经定律读懂了以后，然后你再来读它，就不是很困难啊。所以呢，那所以现在我想很清楚了，就像敌基那个兽从那来，那一面你看见应验在将来敌基督的国是怎样的国，那么同时呢，也指的敌基督是怎样，所以这两面没有冲突的。根本事实上，你读到就圣经的预言呢，它本身的用法，它就是这样用的。所以现在我们说了这么多以后，你就可以知道说，那棵树一面是指着巴尼布加内撒没有错，但事实上呢，一面也是指着巴比伦帝国说的。所以现在很清楚了，这个尼布加内撒王是经过了2520天，结果神经啊，他就恢复过来了，他神经错乱就恢复过来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巴比伦帝国一定曾经被砍倒了，然后呢，大概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终于有一天，它又复兴起来了。这个2520啊，是很有意思的数目。2520，大家如果仔细注意一下，这个全本圣经里面讲到这个，讲到什么？讲到完全的有四个数目，有不是一个数目啊？你要讲完全有四个数目来代表它。第一个数目当然大家我们熟悉7，这是。还有一个数目是12，那7呢是暂时的完全，12呢是永远的完全，所以在启示录你看多半很到了后面很多都是12。那么还有7呢是地上的完全，12呢是天上的完全。那么这是就是7跟12来说，但还有两个数目也是讲的完全，一个是3，是指着神的完全，属灵的完全说的。还有一个是10，每个人都有10个指头，很少有11个，我也看过有人有11个，但是很少，那普通都是10个。所以10呢代表人的完全，所以圣经有10个童女啊等等等等，所以10呢是指的人的完全。所以就着宇宙来说，有就着时间来说，有短暂的完全，有永远的完全。就空间来讲，有地上的完全和天上的完全。就整个宇宙的内容来说，有神的完全，有人的完全，所以如果你把这些数字通通放在一起，那就真的完全了。那么好，所以有4个数目，一个是3，一个是7，一个是10，一个是12。那么现在如果要代表一个数，有一个数目能够涵盖这四个的，那个数目一定是3×7×10×12。我想我不讲你也猜得出来，那个一定是2520，你不相信你再算算看，2520。所以2520严格说来是圣经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个数字。那这个数字呢，事实上是代表完全的完全。还有信不信由你，这个数字啊是最小的一个整数，是可以被一除尽、二除尽的、三除尽的、四除尽的、五除尽的、6、7、8、9一直到10，全部可以除尽的，你找不到第二个数目。所以现在大家记得了，圣经里所讲的七奇的时候，一定跟2520发生关系，这是肯定的。所以呢，不是2520天，就是2520年。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什么时候那棵树砍下来的？这个历史找得到的，我可以挑战诸位，如果你们不相信，你们的诸位去找，你一定是找得到的。那么什么时候这个树倒下来的呢？那是公元前539年。那公元前539年，大家知道说是波斯大帝国就把什么就把罗马大就把巴比伦帝国就把然后呢就改朝换代。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现在我回过头来说明为什么但以理，为什么尼布加内撒不喜欢那个梦。直觉上他虽然不懂，他直觉上不喜欢那个梦，所以他忘记了。因为什么？ 因为等到他后来后来他才懂得，原来那个金头啊是指着巴比伦说的。但是你知道，对于尼布加尼撒来讲，这个金头啊，不光头是金的，胸也应该是金的，肚子也应该金的，腿也应该金的，这个巴比伦帝国应该到永远的，这是他的感觉。那你说怎么知道的呢？很有意思，他做完梦以后，他第二天没有不久啊，他就做了个大的像，那个像远远就能看见，那个像呢从头到尾都是金的，从头到脚都是金的。所以现在你知道说，第一他不喜欢那个梦，第二呢他的意愿，他的这个直觉里面希望说从头到脚全部是金子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梦醒了以后，他真的希望他为永远是金的，永远没有，因为你一从金的到这个银的是什么？江山的颜色就改了嘛，从金的颜色就到银了嘛。但是根据圣经是，从金江山从金的要变成银的颜色，从银的颜色要变成铜的，铜的要变成铁的，要改朝换代的。但是，这个谁就不相信，这个但不是这个尼布加尼撒就不相信，所以他果然就建立了个很固若金汤的巴比伦。那你如果读历史的，看看历史的描写，那实在是根本几乎是不可能，这个城不可能拿下。他可以守为吃二十个人啊，可以守二十年。这个晚上啊，他白天的时候，这个尤法拉底这头的那头，他除了有船之外，而且他有像吊桥一样可以连在一起。到了晚上又可以打开的。那么同时必要的时候，它底下有通道的。所以你根本不可能把这个城金，所以根据但以根据尼布加尼撒，这个金子一定要从头到脚全部是金，不可能只有头是金的。但是没有想到，根据圣经的预言，尤其是耶利米书的预言，你看见最后呢，耶路撒冷最后巴比伦一定要沦陷。它沦陷的地方在哪里呢？在渡口沦陷。我刚才说过，所谓的渡口是什么？渡口就是尤法拉底河从城中间流过的时候，两边都是有渡口嘛，对不对？所以但是他这个守得很轻，而且你不要忘记，这个巴比伦城啊，这个周围都是壕沟啊，他这个泥这个城墙的那个江就是把两边壕沟那个这个挖出来的烧砖嘛，然后周围变成护城河嘛，所以根本这个城拿不下来的。但是根据耶利米书的预言呢，城攻破的时候是从渡口攻破的。好，现在请大家回到历史，你去看看历史上是怎么说的。那个城不是固若金汤，没有人可以把它拿下来。神说要从金的变成银的，就非从金的变成银。神的话一定安立在天的。好，你不相信，你不相信吗？我们看历史上怎么演，怎么演变，怎么这个表演这件事情。这个古列将军非常聪明，他知道说这个尤法拉底河流过城以后，你根本攻不下来，二十年都攻不下来。结果他暗中啊就凿了另外一条运河，然后呢暗中啊就把尤法拉底河就引到那个河里面去，所以没有多久那个河床就干了。所以他就派了两个，就跟着两个这个巴比伦的那个奸细，就跟着他们从干的河床里面进来，然后果然是从渡口里面进去的。那么圣经记载巴比伦帝国最后的一页，那是但以理书第五章，所以非常有意思。你读到但以理书第五章，你记不记得那个最后一页是个国宴，那是千人的国宴，你记得吗？那么这个就是圣经中记载最后的一页。所以那一天当这些国宴的人，他们这个你看那天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这是最后的一个晚上，等到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他们发现整个的江山已经从金的颜色就变成银的颜色了。果然这棵大树被砍倒了，什么时候砍倒的？是公元前539年。那现在我们要问，现在波斯帝国的版图最早就是今天的伊朗，而这个巴比伦帝国的版图最初就是今天的伊拉克。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伊拉克和伊朗有冲突，最早的冲突是公元前539年。你记不记得在 大概1981年左近，那个时候在两伊中间有一个战争，我们称它做两伊战争。这个战争是很无聊战争，没有什么意思，但是他们打了八年抗战，打了八年。那么打了八年的时候，这个西方的世界啊，是两害之间取其轻，尤其是美国人，两害之间取其轻。那虽然他不喜欢伊拉克，但是更不喜欢伊朗，因为伊朗说是美国是魔大撒旦，然后以色列是小撒旦啊。那么大家都不要忘记，今天所谓的基要派啊 ，fundamentalist， 其实从伊朗的，没有错。所以美国这次这次战争以后，大家要记得，美国当然有的地方有着天真了一点，以为说你把拿下来以后，希望他能成为民主的国家，成为民主的国家，然后可能成为那个地方典范，就可以把整个地方就可以改过来了。很多是没有想到的事情，很多想到的事情都没有发生，没有想到的事情倒都发生了。那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其中有一件是什么呢？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们没有想到的。你不错，如果你给他选择的话，他当然有权选择什么样的政体的。那他可能他们忽略了一点，就是说，在伊拉克60%以上的人通通是属于什叶派的。这个回教徒啊，是分成两派，是因为当时穆罕默德这个过去以后，他们争继承权。那么这个什叶派是主张家天下的，就是传给，所以他觉得这个穆罕默德事实上应该是传给他的女婿叫阿里。那么这是继承权啊，所以后来，但是呢，根据这个苏尼派，他们认为不是这样。那么大家不要忘记，今天沙地阿拉伯也好，约旦也好，还有叙利亚也好，大部分都是苏尼派的。那么什叶派的呢？事实上就是什叶派最多的是伊拉克，所以海山为什么要用这个铁腕的政策？就是因为他是用少数来掌管多数，所以他当然要用高压的政策。因为事实上是苏尼人，少数的苏尼人管理这个大部分的这个什叶派，而什叶派的圣地就是当时阿里他寻道的地方。他的确被暗杀了嘛，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这次这个打完仗以后，你看得很就是两个地方，像卡巴拉就是其中的一个嘛，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所以这都是他们的圣，都是他们的圣地。所以从这一次，你看有一个示威，那是叫人家叫，我想叫美国人要好好多想一想看。那个示威他没有不是暴力的，但那个示威你看见，等到他们的教主，就是他们重要的人物从伊朗放逐回来以后，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他们的口号起头当然比较激烈，后来慢慢就缓和，他们当然也懂得怎么样来应付目前的局面。但他们的梦是什么？他们的梦很明显的就是希望说能够建立一个回教的国家。那这个回教的国家不是根据土耳其模式的，美国是希望是根据土耳其模式的。如果大家根据土耳其模式就好了，这就是为什么欧盟希望土耳其能够进欧盟，就是希望说能够把土耳其能够让它缓和一点，不要往那个方向走。如果你往那个方向走的话，那么这些人通通走回第7世纪，那个就比较就那么就那那就比较就比较难了。所以美国的梦是希望说能够把它变成土耳其这样的民主国家，还是相信回教，大部分还是回教的，但是起码是个民主的。可是呢，等到这些人起来像给全世界看一看的时候，你才晓得说全世界18%，这个60%的伊拉克人其实都是什么，都是这个派什叶派。那如果什叶派，大家已经可以从伊朗那里已经得到教训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在这两个中间当然取其轻，所以呢就帮助了伊拉克。因着帮助伊拉克，西方也帮助伊拉克的结果是什么？伊拉克就壮大起来了。伊拉克怎么壮大的？就这么壮大起来。所以美国人专门做这个事情，你看见吗？很有意思的，这个宾拉登现在是头痛的好，但是当初谁培植宾拉登？是美国。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今天伊拉克为什么会壮大，和美国当然有很重要的关系。所以你看，因为这个缘故，西方的这个支援，结果我们知道，伊拉克就变成世界第五个陆军强国，那这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大家看，所以知道这个就是两伊战争，所以两伊战争还是很重要的。两伊战争表示伊拉克跟谁呀、啊？伊拉克跟这个伊朗中间的冲突。那现在有一件事很有意思，这是两伊战争，但在历史上这不是第一次两伊战争。第一次两伊战争是发生在公元前539年。那那次两伊战争，你看见伊拉克被打败了，那个树就倒下来了，那个树真的倒下来了，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那现在呢，需要经过七期。那大家仔细算算看，海山什么时候坐在宝座？什么海山什么时候在位的？1979年。所以你从公元前539年一直到海山上位，然后打了这场战争，所以我们假定是算1981年是他们打得正热的时候，我想这是非常合理的。你算一算当中所经过的年代，一点都不错，是2520年。那我请大家注意的不是那个准确的数字，那是大概的数字。为什么呢？因为很明显告诉我们说，经过2520年以后，那就经过七期以后，你看见有一个势力，这个巴比伦势力要重新抬头了。那2520年前伊拉克被打败了，那结果现在你看见伊拉克居然能够抬头了。所以大家都知道，自从海山起来以后，那么毫无问题的经过了两次波斯湾战争，那么现在我们都能够承认，我们都能够公认说，你不要小看它，虽然是海山，但是你看看的的确确，你看震撼了全世界。你去读历史，第二次的这一次的波斯湾战争，那么全世界都说这个海山的的确确可能不诚实，他有大量杀伤的武器，世界的情报都这么说，联合国也觉得要好好的制裁他，不过呢不要用武力，希望他能够屈服。当然美国在手续上他宁可倾向用武力来解决，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个大家都承认的，连海山也承认说我们曾经有过大量杀伤的武器，现在是没有了。那么真相如何，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你很少看见，所以你回过头现在就看得很清楚。那么不管怎么样，就是那么美国他的目的就希望说能够叫在那个地区能带来和平，那不管美国怎么说，不管怎么样，好，那结果呢你会发现最后的情形就是，等到美国真的要打的时候，你看全世界除了几个国家之外，没有人站在美国这一边。而且我们都知道，同时全世界有600个城市，人们上街头反对这个战争，而且从来没有这样的记录，在伦敦75万个人上街头，那么最稀奇是罗马曾经是罗马帝国首都的罗马，有100万人上街头，全世界有共同的一个呼声，他们反对这个战争。那么其实最早大家同意的就是说，这个世界的威胁是从伊拉克来，所以大家就是我们要制裁他，就是不要。那么现在大家也知道，等到海山真的这个萨旦胡塞真的下台以后，那么大家也没有话说了，不管法国也好啊，就不管是苏俄也好，不管怎么样，现在大家也没有话讲，就是说也没有觉得就是本来那个威胁是在那里，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当然到底有没有杀伤武器，到底他是不是真的藏起来，这个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不管怎么样，但是的的确确你看海山他的影响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到一个地步，你看他几乎左右了整个世界的舆论。那么本来应该海山应该是全世界要盯着他，叫你不要这样做。但是结果眼睛不是，结果后来整个的舆论一改变，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个布希总统就变成希特勒，所以他就长了胡子了。他们那个照片里面长了胡子。那美国的国旗不是有很多的星吗？很多的星，每颗星都变成一个子弹了。他们画的子弹。所以这个，所以一夜之间呢，你忽然发现整个价值全部倒过来了，全部倒过来。 我所要讲的，不管这里面对和不对，这里面有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治，这里面有全世界不同的观点，但是无论如何，大家当初都知道说，因为波斯湾战争已经有过大量杀伤的武器，而且萨达胡森自己也承认有，那么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就是怕他用，所以大家都觉得目标应该要制裁，所以这个方向应该抓准的，结果最后呢，你看整个的舆论就改变。所以事实上呢，海山这一次他完全没有想到，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他觉得世界的舆论应该叫美国不会打这个仗，还有呢，他绝对没有想到打得那么快，因为他想只要能够让战争拖得越久，然后呢，这个美国死伤的人数越多，那么对伊拉克就有利。所以我们一定要说，从波斯湾战争以后，你能看得出来，那么这个巴比伦的事的的确确是抬头了，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在这里不光如此，而且呢，巴比伦这座城已经重建了。所以我们有些基督徒这次打完仗以后，大家就心中有一个梦，就说以色列人2000年的祷告就是明年我们在耶路撒冷见。那现在我们就说笑话，明年在巴比伦见。那不要忘记，巴比伦真的是个城哦，现在不是个，的的确是个城。那个城本来是躺在废墟里面，从来没有重建过，现在也重建。那你看见现在那个也是那些砖头盖起来的，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6000万的砖头盖起来，那个古城就像当时的古城一样。那么当时的古城呢，那个城墙上面到处都是谁的名字，都是尼布加尼撒的名字。现在你如果参观那个城的话呢，大概每6英尺就是萨达胡塞的名字。那不光如此，你要知道这个，你如果到去看参观他们这个，因为这个已经，那么现在就是空中花园还没有盖起来，还有巴别塔他们要盖，这当初海山的，而且当初他们盖这个巴比伦的时候，中国人有贡献的。他们的的确有一些中国的劳工在那里参与这个巴比伦，所以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巴比伦这个城事实上已经重建，是在海山的手里重建。所以我看过他们这个庆祝这个巴比伦节的时候，他们政府出了一个很大的徽章，一个 medal 徽章，徽章上面有两个头，一个是尼布加尼撒，一个萨达胡塞。那弟兄姊妹，你如果看到这个徽章的时候，你想到什么？想到七七，圣经所说的七七，稀奇的很。还有一张这个画是撒旦，不是，是那个谁，是画的是尼布加内撒，对那个那幅画是尼布加内撒对着撒旦胡森在那里笑一笑，意思就是说你做得很好。那么大家都知道，的的确确撒旦胡森是以什么？是以尼布加内撒王自居的，没有错。那么所以现在你回过头去啊，巴比伦事实上是三个人的城。第一，就圣经中的尼禄就是最早，他可以说等于是巴比伦的国父的。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最早是尼禄。第二个是尼布加尼撒，第三就是撒旦胡塞。那么当这个势力抬头的时候，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是表示他和以色列人对立的，那一点都没有错。第一次波斯湾战争主要是因为他要并吞科威特，以色列没有惹他，所以但是等到在战争的时候，你看有39个飞毛腿的飞弹，从哪里？长毛腿的飞弹从哪里？从那个 Scud 是飞毛腿还是长毛腿？飞毛腿飞弹，结果呢是从什么？就39个就射到什么？就射到以色列去。那实在说来，他没有惹他们。但是你看见没有问题，他知道说你要整个回教世界，这个回教这个世界联合起来的话，你只要以色列做敌人，这一定可以团结起来的。他为了要挽回他的局势，那么这一次自从2000年这个9月28号这个以巴冲突以后，你看见流血不断，冲突不断，但是只要有一个巴勒斯坦人阵亡的话，那么一定萨达胡塞一定派遣特使去给他10000块钱的慰问金。所以到了一个时候，那实在说来，在巴勒斯坦，那真正他们的人为的英雄不是阿拉法特，他们眼中的英雄根本是萨达胡塞。那不止如此，大家忘记了， 虽然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可以说是结束了，但是那次虽然萨丹胡塞是好像打了败仗了，但他的感觉里面打了胜仗，所以他建了一个清真寺，那个清真寺叫做战争之母，他对于波斯湾战争非常的有成就感，所以他把清真寺上面，清真寺本来很多地方的建筑就像火箭一样，他现在做的更像飞毛腿的飞弹一样，更像火箭一样，所以叫人想起波斯湾第一次的战争，就想起萨丹胡塞，所以我们所以这个的的确确他对自己非常的得意。但是不管怎么样，虽然他第一次的打了败仗，那真正把布希，是布希把他打，布希总统把他打败的，结果呢萨丹胡塞还在位置上，布希反而下了台了，所以有人说这个小布希啊是王子复仇记，因为他老爸给不知道打了胜仗结果还下台，所以现在布希呢一定要报这个仇的。那当然后来有很多的笑话，那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看得出来，从表面上看呢，这个伊拉克应该起来了，结果你没有想到反而这个美国反而他这个反而下来了。所以在这里你就觉得很幽默，很多地方是非常这个是有意思的。那么现在呢，大家不要忘记，这个政治观察家他会发现一点很有趣的，就是假定说那一次萨丹胡塞就没有了，不管就没有王国，没有关系，但事实上已经有了 legacy， 已经留下了一些东西，在回教世界里面是影响深远的。没有他并不要紧，但是呢，你看见整个的局势要往前推进的，所以他们称他叫做 the legacy of 萨丹胡塞，就萨丹胡塞的确留下一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影响很长远的，有两个很重大的影响。第一，就是萨丹胡塞波斯湾战争以后，整个的回教世界有一个普遍的觉醒。他们的觉醒是什么？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最好的资源，我们有石油在我们的手里，我们有最完全的可兰经，那为什么我们赶不上西方？为什么我们赶不上西方？所以他们就有普遍的觉醒，那个觉醒的结果他们就觉悟出来，说那原因是因为我们离开了阿拉，所以我们应该要回到可兰经去。那回到可兰经简单的说来就是回到第七世纪去。所以呢，你看见这个很明显的是英国第一次波斯湾战争一个很大的刺激。想想看，那个时候如果是十岁的孩子的话，那么到了911的时候，你看这些人都是在学校里面读书，有的不管研究所不管怎么样，但那个冲击是我们这些在西方或者在像中国，不是在回教世界里面，我们根本不会懂得他们的很多事情已经发生，我们不知道。在许多的回教的国家里面都是不能言论十分自由的，所以他们所有谈论这些事情都是在清真寺里面，所以很明显的有一个觉醒，这是普遍的觉醒。那么这个和我们今天所遇见的局面，特别九一以后有关系的。我们忽然间醒过来，我们才晓得，事实上那是海山萨丹胡塞所带来的影响，这是第一个影响。第二个影响，新的恐怖主义是从海山这个第一次波斯湾战争以后开始的，开始酝酿。那么什么叫新的恐怖主义呢？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一个专门研究这个国际恐怖主义的机构，叫 RAND， R-A-N-D， 这简写 R-A-N-D， 他们从1968年就做研究，然后呢就把所有的资料就送到资料库里面，就是国际的恐怖分国际恐怖的运动，他们希望把它做成个记录，那么他们到底怎么样。然后当然了，经过这么长期的观察，你可以发出曲线，你可以画出曲线，你可以知道大概的走势。那么他们真的跟注意他们的数据库的时候，他们会发现一个事实，就是国际恐怖活动的那个情形啊，到了1991年，就到了波斯湾战争以后，很明显的有很强大的，有很大的转弯，根本就是一个大的转弯。那个转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些恐怖的事件的频率是减少了， 但是这些恐怖事件的能见度增高了。所谓能见度，就是说现在不是小猫三四只就走了，不是，现在要么就200个人，要么300个人，就这么走了。一个炸弹就是几百人，或者一架飞机几百人就这么走了。所以现在如果你根据这个记录的话，那么大家毫无问题，大家知道说，事实上呢，有一种新的恐怖主义已经诞生了。这个新的恐怖主义的特点在哪里？新的恐怖主义特点就是，其实恐怖主义是个老，是个古老的东西。啊，你知道主耶稣12个门徒里面有一个门徒叫做奋锐党的西门，他就是恐怖分子啊。这个奋锐党就是那个时候的暗杀党，就专门暗杀那个政府的政要和那些出卖犹太人的。当然你不能叫他汉奸，因为他不是汉奸，他是犹奸。那么这个是那谁是，就是可能马太。所以不要忘记，主耶稣呼召了马太，主耶稣也是呼召了奋锐党的西门。那马太呢，就是这个奋锐党西门要杀的，你看见吗？本来你要走很远才杀得到马太，现在方便得很，都到了主耶稣的脚前。但是很稀奇，这个两个人冤家见面，分外眼红，但是和主同在，只要和主同在那么久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本来那个恨在他们中间，但是因着主的爱，因着主的同在，后来因着主的工作，主的救赎，恨就从爱从正门进来，恨就从后门流走了。所以恐怖这个主义不是旧东西，不是新的东西，是旧的东西。不过那个时候的恐怖主义是有选择性，他们不滥杀无辜的，他们只对付政府的建议政要，他们只对付像马太这样的人，那不是随便的。所以我们晓得旧的恐怖主义呢，是希望越多的人看越好，但他心中想越多人少死越好，你看吗？这是所以这就是旧的恐怖主义。但是新的恐怖主义不是，新的恐怖主义是什么？新的恐怖主义就是不只是希望越多的人看越不只是希望越不就这个新的恐怖主义讲究的什么？讲究效果。所以那个效果能见度大到一个地步，那叫全世界震惊的。9.11就是很典型的例子。9.11大家我们所经过的，你知道9.11所表现的是好莱坞拍电影拍不出来的，你如果再 reproduce 根本不可能的。事实上呢，那一次他们是利用了敌人的资源，用敌人的血肉，然后用4架的民航机，然后把它变成4架的导弹或者4架的飞弹，稀奇得很。然后用敌人 know how，那么这些人他们不学习怎么起飞怎么降落，但起码知道怎么开，而且呢就利用 Microsoft， 就利用这个大家玩 game 的时候，你看见玩 game 的时候不是你要试着模拟驾驶飞机吗？那么模拟驾驶飞机里面就有 Twin Tower， 就有这个双星大楼，然后你看你怎么样能够创上去，能够创在什么位置是最好的。所以大家不要忘记，连 know how 都是从敌人那里学的，他们是用最低的这个科技的成本，他们用的就是美工刀啊，很简单的，非常简单，最低的资本的，结果完成了最高科技的效果。那么请问他们一共花了多少钱？你说把这些东西你真正算上，有人估计过不到50万美金。结果大家看，3000人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就这么死去了，那个震撼没有话说的。这个效果就给我们看见说，到了9.11的时候，现在我们终于知道说，我们这个世界存在了新的恐怖主义。那因着他们主张大量杀伤，因着主张效果的缘故，现在我们就要注意了，大量杀伤的武器。所以现在美国才紧张起来，才知道说大量杀伤武器是实在是一个实在说来根本是存在的。所以如果他们注意，所以这是新恐怖主义。新恐怖主义是讲效果，讲效果是人死的越多越好。所以现在大家就注意到了，核子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那么又听说在苏联有的核子武器有的东西又丢了什么，那如果这些人落在恐怖分子的手里怎么办？那不错，像核子武器是一个很精密的一个武器， 那虽然精密的武器，但是无论如何他有办法找到一些很粗糙的原子的武器，然后他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把它引爆，那这就是所谓的肮脏弹。那么这个肮脏弹如果引发的话，那么想想看，美国海岸线那么长，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把这种东西运来，然后他只要用电话，用这个我们的手机电话就给引爆。那如果引爆，假定说这个东西是在纽约或者在任何地方人烟这个密集的地方，尤其是摩天大楼，在这种地方它扩散的不是很快，那杀伤力已经达到最高的。所以你不能说的肮脏弹对于美国人的威胁不存，当然存在。所以你记得等到那个警戒性升高的时候，在美国大家最紧张坐地铁，坐地铁还不要，尤其中央车站和那个 Penn Station 车站。那么有一个笑话，在那里有一个上班的一个女士，她一天到晚就那几天一天到晚就戴个毒气面罩就走来走，所以弄得大家人心惶惶的。但是没有办法，弟兄姊妹，今天你们不在纽约，在纽约所有上班的弟兄姊妹，你每次他坐地铁的时候，你不能叫他一点都没有想到，不可能的。所以你看见这个阴影很明显笼罩在美国，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有，所以这个肮脏弹的威胁，化学武器这些威胁当然存在，怎么不存在？因为这是新恐怖主义，他要求的就是要表现嘛。那要求的根本要求的是要表现嘛。有人告诉我们呢，如果你要征服敌人的一平方英里的土地的话，你用传统式的战争的话，这是军事学家告诉我们，你用传统的战争的话，你需要1200块美金。如果你用核子武器的话是800美金。如果你用化学武器的话是500美金。如果你用生物武器的话，1块美金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称为什么？称为穷人的原子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非常紧张的缘故。这个阿富汗战争那时候最紧张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最紧张的是什么？最紧张就是到底巴基斯坦怎么样？因为宾拉登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得着巴基斯坦，因为只要他能得着巴基斯坦，就有核子武器了。所以那个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转捩点。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在911事件你可以看得出来新的恐怖主义已经诞生了，因为在19个劫机犯里面只有6个知道自己要死的。那什么意思？那就告诉我们只有6个知道说现在他们是采取了新的恐怖主义，旧的13个他还有像从前劫机一样，我劫了飞机到时候还有可能回家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那一次根本没有准备好，他们就送了他们的命。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的的确确他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杀伤的效果。你记不记得这个宾拉登在文告里面讲了一段话，他说我们的国家，他不是指着阿富汗，也不是指着沙地阿拉伯，他说我们的国家80年来头都抬不起头来，他是指着奥斯曼大帝国说的。所以他有一次和别人谈话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你看欧盟是指着基督教国家联合在一起，如果他们能的话，为什么我们不能？所以你可见呢，他的心中所要的乃是那个奥斯曼大帝国。那么他怎么说呢？他说80年来我们头都抬不起来，一点都没有错，80年来你看整个的世界就被西方的列强就瓜分了，那这事实我们头都抬不起来。他是第一次我们的剑终于到了敌人的领土上。那你知道这句话背后有多少的力量吗？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他们一直希望有一天把战争带到美国本土，没有成功。德国纳粹也试着这样做，没有成功。后来苏联也试着这样做，也没有成功。但是历史会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成功了。所以现在回过头去看所以看得很清楚，原来这个恐怖主义，新的恐怖主义已经诞生了。所以911乃是个 wake up call， 乃是一个警钟，告诉我们说不能够再沉睡了。1948年我们的主已经站在门口了，弟兄姊妹，因着我们昏睡的缘故， 现在全世界忽然间醒过来说，原来新的恐怖主义已经诞生了。所以我们知道全世界一直都相信，苏联这样相信，中国现在也这样相信，因为如果这些真的落在恐怖手里，恐怖分子手里，那实在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尤其是大量杀伤的。因为如果他是真的有怜悯的心肠，像从前旧恐怖主义没有什么害怕，但是现在都是大规模，都是大量杀伤的。那弟兄姊妹，新恐怖主义以简单的来说，就是所谓的 The Legacy of Saddam Hussein。 所以不管怎么样，自从很清楚很清楚，就是自从两伊战，第一次两伊战争大概经过2520年七起以后，毫无疑问的，现在我们看有一个势力在巴比伦从前旧的领土里面重新站起来的，而且当初他怎样与以色列对立，现在他仍旧要与以色列对立。那不要忘记，海山曾经号召志愿军队去解放巴勒斯坦，他在一个月之内就号召了600万的志愿军，有200万是妇女。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你可以从圣经的角度去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是往这个方向去的。那么根据启示录第九章，到了第六个号，就是到了大灾难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4个使者要释放，在哪里释放？幼发拉底河，你看又是幼发拉底河，而幼发拉底河就是流过伊拉克的，很清楚的。那么幼发拉底河的附近呢，怎么样？有4个天使被捆绑，结果释放，那表示是堕落的天使。那么撒旦从起初就是杀人的，所以这个杀人的灵啊就在他们的里面。然后根据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有个计划，有个阴谋，到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很有意思啊，弟兄姊妹，你们去读圣经的，这个中文是加了个某字，其实原文没有的，原文就是年月日时。这个你说什么意思啊？这个非常，你知道，你如果稍微懂一点历史就很有意思。我们6月6号刚刚好是诺曼底登陆，诺曼底登陆那天称作什么？叫 D Day， 对不对？叫 D Day。那为什么叫 D Day 呢？为什么不叫别的 Day 呢？那当然那是暗号了。D Day 就表示他们要这个就是诺曼都要登陆，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全世界历史以来两栖战争从来没有那么伟大过的。那么好，那么这个是这个他们决定好 D Day， 他们就要这样做。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说 D Day， 那么这 D Day 怎么来的呢？ D Day 简单来说就是 Day。取那个 day 字的第一个字母叫 day， 就是这个就是 day 的意思，就是暗号，就是直接这个你加个 D day 就比方说就在那一天我们开始行动了，所以叫 D day。 那么什么时候哪一个钟头呢？所以叫 H hour， 因为 hour 这个第一个字母是 H， 所以 H hour， 所以 D day H hour 那是什么意思？那就表示说那个时候他们就登陆。那么你如果根据这个的话，你就懂得启示录。启示录事实上是什么呢？启示录是 Y year， 对不对？然后呢 M month， 然后呢 D day， 然后什么 H hour。 到了那个时候呢，那么有一个阴谋，就是全世界1/3的人要倒下的。弟兄姊妹，不是3000人的，不是这个不是双星大楼的3000人的，不是这个3000条冤魂，有一天是最少200,000,000的冤魂就这么走掉了。这是圣经的预言，这叫做大灾难。今天的苦难是美国的苦难，到了那一天是全球的苦难，1/3要走的，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预言。那么这个1/3是怎么走的呢？圣经告诉我们，3样灾害代表3种不同的武器，而这个武器能够毁掉200,000人，这个当然是大量杀伤的武器。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到了大灾难的时候，我们所知道的911事件那个大量杀伤的武器，到了那个时候要到那个新恐怖主义，到了那个时候要到了高峰了。所以实在说来，比起那个91根本是小儿科的。中国人所说的山雨欲来风满楼， 九一一的时候山雨没有来，山雨什么时候来呢？大灾难的时候一定来的。但是不要忘记，九一一不过是风满楼就是了。所以九一一以后你再读圣经，从前你读大灾难对你来讲不过是学术性的东西，很遥远的东西，根本看也看不见，很远很远。尤其在美国你怎么感觉的，在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接不起来，一个苦难世界和美国世界根本接不起来。如果美国的世界和苦难世界接在一起的话，为什么很多人今天我们就不必从大陆从台湾从各地来了？那就是因为美国这个世界好像是很好很平安的世界，所以呢和那个苦难的世界根本接不起来的，所以你会觉得很遥远。但第一次住在美国土地上，这些人不管他是中国人，不管是美国人，不管哪里的人，在恐怖的阴影底下，弟兄姊妹，你能感觉到将来大灾难所要感觉的。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醒过来，就这个道理。现在你看得很明显，我们明明的慢慢慢慢到了四更天，主回来日子实在是很近。那么不要忘记，这个是因为新的恐怖主义出现以后，那么所以不要忘记，九一一的那一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年。那就告诉我们说，新的恐怖主义诞生了，新的恐怖主义诞生了，那么还没有到高潮。什么时候到高潮呢？一直是等到第六第九章的时候，去到这个大灾难的时候。所以综合起来，弟兄姊妹，我想我们现在肯定了，那棵树你看见吗？那棵树被打倒了，被砍倒了，剩下树墩，经过了七期以后它果然又站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我们主的话是何等，那个预言是何等的准确。看，当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那个看在原文的是看啊，你们要看啊，你们注意的不光是无花果树，还有各样的树。那么我们刚才根据圣经已经说过了，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棵树和以色列的遭遇几乎相同的，类似的。以色列是干，从根开始枯干，结果后来它又发嫩长叶。那么这个树墩也是，结果过了2500年，你看它又起来了。所以你看见吗？主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那么更奇妙在哪里？两伊战争第一次跟第二次两伊战争中间是大概是250年，2520年，这是大概啊，这是七期嘛。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要问这个1948年呢，以色列人不是第一次回乡啊，在历史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是他第二次。第一次回乡呢，就是我们昨天晚上说过了，就是啊，你昨天下午说过了，昨天上午说过，那就是说这个公元前，你记不记得两个支派不是被掳到巴比伦，后来他们就回来了吗？所以他们的确就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那么这个日子能不能找得出来？这个年代也可以算得出来的。好，你算一算两次以色列回，因为两次被掳，两次回乡嘛。你算算看中间的时间有多少呢？很有意思，也是2520年。那不过有一点的不同，这个如果你算巴比伦的话，那个年是太阳年；你算以色列的话，那个年是什么？那个年是圣经年，就是一年365天的那个预言年。这个不同就在这里，但是有趣就在这个地方。那当然，因为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那么这个算以色列的这个过程的时候，那当然按照圣经年来算。那么这个普通这个巴比伦当然是按照太阳年来，所以很有趣的就是说，他们两个同样是经过了2520。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你这个中间的距离其实大概是半，就是太阳年，如果太阳年和圣经年中间的，经过这么长的中间差距大概是半个世纪。所以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以色列和这个新起来的巴比伦在对立的时候，这个中间呢大概 快靠近半个世纪，如果你注意这两个的差距的话。那么以色列人呢，是1948年复国的，所以到了波斯湾战争的时候，那么你看见这个对立情当然比较明显。所以差不多一个是在这个半个世纪的头，一个在半个世纪的尾，但是不管怎么样它都落在二十世纪，都落在二十世纪。那么现在呢，等到21世纪开始的时候，你看 in the legacy of Saddam Hussein， 你看整个世界又往前推了，那么这个就和新的恐怖主义就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现在我们再回头去看主所说的这些话，我想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了。那么好，我想我们呢还有一点时间，如果你们不疲倦的话，我想我不累你们应该不会累啊。那么我们再好不好，再回过头看一下，把那段圣经念一下好不好，就是路加福音21章。29节，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看啊，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当他们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好，我想现在我们明白了，这里的无花果树指着以色列，无花果树发芽指着以色列复国，那各样的树呢，那就指着圣经里面的古国曾经和以色列对立过的，他们会势力会重新抬头。那么现在在这么多国里面，我们找到一个国，那就是伊拉，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就是圣经中的巴比伦。那我们说过这个以色列人被掳，这个对立的故事，当然老早我们被掳就是掳到伊拉克今天的版图嘛，我想很清楚，北边是亚述，南边是巴比伦，就是地理来说。那现在呢，我想我们知道更多一点，就是说圣经有没有可能告诉我们，除了伊拉克之外，除了今天巴比伦势力重新抬头之外，会不会还有别的圣经其他的地方告诉我们这个各样的树是怎样一回事。那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就需要回到旧约，回到这个但以理书，回到以赛亚书，回到耶利米书，然后呢回到这个但以理书和以西结书。那现在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如果大家有机会，现在我们好不好翻到耶利米书，翻到耶利米书。如果你翻到耶利米书，你知道耶利米书一共有52章，很长的篇。我知道大家知道，你如果读耶利米书和但以赛亚书，这个你会发现呢，你会发现很长很长的。但是呢，耶利米书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你从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好，现在我们可以跳到第45章，你可以一直跳，一直这样，所以你注意一直读下去的话，一直翻到45章，从第一章到第45章，如果你问说到底讲些什么，那么用主耶稣的话说，就是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就从第一章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45章。那么第46章第一节，你看，耶和华论列国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所以讲到各样的树，那就从46章一直讲到最后的。所以你如果仔细读耶利米书的话，前面45章是无花果树，后面几章乃是讲到各样的树。那么不要忘记，这些国家这些列国是指着在历史上曾经和以色列人对立过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知道哪些树要复兴的话，那么弟兄姊妹，那个答案是在圣经里面，是哪些国在圣经里面已经有的，所以你就可以找，就可以从那里面就可以找到。 不过呢很有意思，这个耶利米这里所说的国都成为历史，都是历史上的古国，虽然有的国一直到今天还在，但是那是历史上的古国，已经成为过去，已经走入历史，这一点希望我们能够记得。但是起码你能够知道说哪些 candidate， 哪些候选人，哪些人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各样的树，因为你要从圣经里面知道是哪些古国，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现在我们很快看一下46章讲的埃及是不是，所以埃及很明显是其中的一个。那么然后呢大家翻过来到了47章，那么这里讲到腓力士，那腓力士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腓力士人其实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人，大家要记得哈，大概这样说，讲到叙利亚，讲到以东，讲到这个摩亚，圣经讲的这些地方，讲的亚兰都是指的外面来的侵略，但你讲的内忧，讲到内患的时候，那么圣经常常讲到腓力士人，所以腓力士人好像什么，好像以色列人勒下的荆棘一样，勒下荆棘一样。所以你看这个第二个国家在这里给我们看的古国就是腓力士，然后第48章呢给我们看见摩亚，摩亚就是今天的约旦，那是摩亚，然后49章亚门，亚门也是今天的约旦，然后第7章讲的以东也是今天的约旦，大家都知道从约旦今天从红海到死海那一段就是以东地，然后呢死海你有一半那就是摩亚地啊，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摩亚和圣经中的以东。那么然后呢到了23节讲了大马色，大马色就是圣经中的亚兰，那就是今天的叙利亚，所以不要忘记这是圣经的古国。那我们既然讲到这些树要发芽，那就表示这些古国要重新抬头，所以这些当然和今天名字所以我们就把古今的名字把它对应一下，你就清楚了。那么28节呢论巴比伦王尼布加内撒王所攻打的基达，这个基达是代表今天的沙地阿拉伯，就是今天的沙地阿拉伯，那特别指着阿拉伯半岛来说的。你知道以实玛利亚有12个儿子，老大叫尼拜约，老二呢叫基达，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以实玛利的后裔他们所在的地方最重要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阿拉伯半岛，那么在圣经里面是用基达来代表那个阿拉伯半岛的，那么所以大概是指着这个基达呢就代表今天的沙地阿拉伯，代表今天的也门，还要代表今天其他在那个半岛上的一些国家，那包括库威特了什么这些其他这些国家啊，但是在圣经里面都是用这个基达来代表的。那么34节这里的以兰是指着今天的波斯来说，伊朗来说的。那么然后到了50章就讲到巴比伦，看见吗？但是不要忘记这里讲到巴比伦的时候大家要记得这里所讲的巴比伦呢是这里所讲的巴比伦呢是指着历史上的巴比伦说的，因为你要知道啊，这个在耶利米那个时候耶利米只预言说以色列要被掳到巴比伦，对不对？所以神呢就用巴比伦来审判以色列，来管教以色列，但是这个并不表示巴比伦做的是对的，所以神呢就用波斯来管教巴比伦，所以这里你看见耶利米就讲到巴比伦的前途，那么这里所讲的巴比伦都是历史上的巴比伦，的确这一段是应验了。那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就是翻到51章，你看巴比伦最后是怎么灭的，就怎么灭亡的，怎么被攻破的，你看哈51章30节，巴比伦的勇士止息征战，藏在坚垒之中，他们的勇力衰尽，好像妇女一样，巴比伦的住处有火着起，门栓都折断了，跑报的要彼此相遇，送信的要互相迎接，报告巴比伦说城的四方被攻取了， 渡口被占据了，苇塘被火烧了，兵丁也惊慌了。那弟兄姊妹，这个是发生在公元前539年。当耶利米说这个预言的时候，事情没有发生，第一次两伊战争就是这个时候发生的。那不止如此，而且呢，古列将军因为把那个一介入运河，就把尤巴拉底河引开了以后，然后他可以沿着那干的河床，靠着两个巴比伦监视的率领，终于从渡口里面进去。那历史上可以证明这个预言是千真万确的。所以大家知道说，耶利米这些，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的国家呢，告诉我们说，这很明显给我们看见，那这些的这些的国家呢，就是各样的树。那么这些树呢，是曾经在历史上出现的。所以那么这里所说的巴比伦呢，是历史上的巴比伦，不是指着今天的巴比伦来说的。但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就如果我们要知道主所说的各样的树是哪些树，这些圣经和以色列对立的古国是哪些的话，那么明显这里主就把一个清单给了我们。那么这个就是大概给我们看见的一个情形。那么这是耶利米书。好，现在我们来到了以赛亚书。那以赛亚书恐怕大家觉得更长了，以赛亚一共是66章。那么这个以赛亚书啊，如果大家读的话，你知道66章就好像小影的圣经一样，因为圣经有66卷嘛，对不对？那么圣经是39卷是旧约，27卷是新约。那么以赛亚书刚好也是分着两部分，前面39章，后面27章，刚好是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的，刚好是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的。那么好了，现在呢，我们如果注意前面39章，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最后的从36章开始是历史。你如果从36章，你翻到36章的话，36章开始就讲的历史，就是根本这一段是讲到以色列历史中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段部分严格说来不是预言。但是呢，从第一章一直到35章，这里讲了预言，没有问题的。那如果你要知道这一段圣经里面到底讲些什么呢？好，我们请大家翻到第一章。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太的时候，犹太王、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被留意。所以你看，这一段圣经是从神的叹息开始的。虽然驴尚且认识主人的槽，但是这些主的百姓却不是神。所以你看，这是悲哀，这是神的叹息。所以从第一章开始，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些神的百姓。所以这里说到无花果树。那从第一章读到第二章，读到第三章，读到第四章，读到第五，一直到第12章告一段落。你们从第一章一直读到第12章，那这12章给我们看见无花果树，很清楚的。不过要注意，这里讲到无花果树的时候啊，不是指着历史中的无花果树，这里的无花果树呢，是讲到末日的无花果树，是指着主耶稣做弥赛亚回来以前，主的日子要来以前的无花果树。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这就是以赛亚跟耶利米不同的地方。以赛亚讲到无花果树是讲到历史上的，那个时候他们怎么得罪神，很清楚那一段，你去读以赛亚，读耶利米书。但是讲到以赛亚书就不同了，同样是讲的无花果树，但是时间上呢是 很明显是讲预言了。就这里无花果树的情形啊，等于是以赛亚用时间的望远镜一直看到末日，一直看到主要回来。那么这一段日子在圣经里面称作什么？称作主的日子。那么以赛亚就称作那日那日那日。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举个例子，以赛亚书第二章，在这里讲的无花果树，讲的以色列人，讲的以色列的时候，你看哈，第二章，阿摩斯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然后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那弟兄姊妹，很有意思的一件事，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耶和华殿的山，耶和华殿的山是什么？就是摩利亚山，就是今天的圣殿山，也就是上面有两座清真寺的那个山头，是指的这里说的。你看，很明显圣经里有圣殿山，指这里说的。但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圣殿山不是历史上的圣殿。我们说以色列有四方面嘛，一个代表国，代表地，代表城，代表殿。但这里不是指着早期的，这是指着末后的日子。所以末后的日子，你看见他要告诉我们圣殿山是什么情形，那个时候殿是什么情形，无花果怎么什么树什么情形。那么什么情形呢？你看跟我们今天看的就不一样了。如果大家今天到过以色列，到过耶路撒冷啊，我顺便回答一个问题。今天有一个问题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带人到以色列去？意思什么时候？也许我们可以参加这样的问题。那我说过了，只要这个真的比较平安了，那我觉得是有机会的。所以我想我们可以保持联络。那么因为现在不能去的原因不是危险，现在去的是没有东西看，因为它什么都是关的。所以如果将来真的有可能有一段平安的日子，那我想这种机会还是很多的。其实不光是去以色列，有的人就希望说明年也许可以去伊拉克啊，那么就可以沿着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一面可以看大概这个伊甸园的地方，然后巴比伦城的确可以看，那么巴格达也是有些战后也是值得看，然后呢要紧是沿着底格里斯河呢就到了哪里，就到了这个尼尼微，圣经中的尼尼微。那么然后再往北走呢，就到了哈兰，还有除了哈兰之外，然后就是亚拉拉山。亚拉拉山就是你记得挪亚方舟的故事。所以也许如果明年一切都好的话，但是现在就是看这个局势。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愿意追求的话，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一同在一起有点追求。所以这就是怎么回答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伊拉克战争和这以色列有什么关系，我想我大概稍微提了一下，那明天晚上我们还会继续的再说一些。那么所以如果你去过耶路撒冷都知道，如果你站在这个耶华的殿的山上，就是站在摩利亚山上，你发现那不是最高的山，还有一个山比它更高的，那大家都知道的，是不是橄榄山就比它高。但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到了末后的日子啊，你看地形要改变的。为什么？耶和华的殿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那这怎么回事呢？你读圣经就明白了。因为圣经有七个碗，最后一个碗，第六个碗是全球性的战争，所以这是最后的世界大战。还有第七个碗呢，是全球性的地震，是 global earthquake。 那么那一次的全球性的地震，那不是普通的地震，那是所有的大城通通要倾倒，耶路撒冷要倒，要分成三块。那么有两个原因，一个当然是神的愤怒临到倾倒在这地上，那同时我们的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上，所以我们说过了，整个的地要震动，要颤抖的。一面当然是因为神的愤怒，那另外一方面因为等到我们的主的脚步临近的时候，你看见整个的山就颤抖，圣经说山跟海都要颤抖的，所以这个没有错。所以主脚踩在那里的时候，那么你看全球就大。那么那个时候呢，有一部分根据这个圣经的预言，就是有一部分的犹太山地要变成山谷，就是挖下去，所以可见板块移动了嘛。那么一面是挖下去，但另一面呢，这一块就是这个耶和华的圣殿的山，就是摩利亚山呢，就挺起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就高举过于万岭， 明白吗？所以这就是整个的地方就不一样。那不光如此，而且那块地啊就大了很多，那个山不光起来而且大了很多。所以现在你就明白，当你读到以西结圣殿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人读以西结圣殿读不明白，认为说那个圣殿一定是凌然节，因为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圣殿。今天在耶路撒冷你根本找不到，在摩利亚山上没有那么快的一块地，因为你算算大小就可以，尺寸就晓得嘛。你量量今天的这个圣殿的长短，你就大小就晓得。那么再量量这个以西结的，他们说这怎么可能呢？所以那个一定是凌然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相信说将来有以西结的圣殿，很大了，比这个大。但大家忘记了，那个以西结的圣殿什么时候盖的呢？是千禧年的时候盖的。千年国就在主耶稣回来以后，这个地震以后，这个板块移动了以后，那么很自然的，你看这个山就变成什么，就超乎诸山，高于万里。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以色列的情形，不是历史上的，历史上今天我们都没有看到这个情形，你看着吗？那么这里给我们预言看到说，这个无花果树最后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是什么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清楚的，这个是以赛亚书跟耶利米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最后再看一个地方就清楚，我们已经提过了，第十一章十一节。第十一章十一节，当那日，你看又是那日，你看到吗？主必二次，就是第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实、以兰、士拿、哈麻并众海岛所剩下的。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扰害犹大的必减除。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必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他们要向西非，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所以大家就明白说，这个根本是说今天说的，从今天一直到主回来说的。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个无花果树已经发嫩长叶了。这个不是历史上那一段，不是，这个是将来主回来的那一段。所以大家懂了吗？这个就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那么从第十三章一直到三十五章，你就看见什么是各样的树，各样的树。那么从哪里讲起？从巴比伦先讲起。但是很稀奇，等到在这里讲到这些国家列国的时候，你发现那不是指着历史上的巴比伦，这是指着末日的巴比伦说的。所以现在你才懂得为什么巴比伦倾倒了。如果巴比伦走入历史了，他怎么会倾倒的？所以可见他复兴过的嘛。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不光是现在是无花果树，现在以赛亚所讲的是末日的，那么现在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巴比伦也是讲的末日的巴比伦。所以这个就，所以现在就看得非常的清楚。然后你再读下去，一直读到35章，你就看见同样的以东也提到，基达也提到，不过这次基达讲得更清楚，讲的杜马的末世，讲的其他更清楚了，还有其他都能提到。但是不要忘记，再讲的这些列国的时候，不是历史上的，是末日的。那请问大家，如果有的在历史上已经走入历史的话，怎么在末日还有这些列国呢？那很明显的，这些树已经发芽了，在主回来以前。那么更重要的，你快读到快靠近35章后面的，讲了列国了以后，然后讲到后面的时候，那很明显的讲到大灾难了。所以很明显，整个的这个可以说以赛亚书的给人那个主这个要紧的这个背景是什么？要紧的背景就是，它事实上这里讲到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都是什么？都是指着末日的时候。所以现在懂了吧？你把耶利米和以赛亚两个放在一起，现在我们就能回到主耶稣路加福音21章那里，以无花果树跟各样的树。那么现在你注意到，以色列在历史里面，还有以色列在主回来以前，那可见无花果树一定要发嫩长叶，这是一面。 那不止如此，你对照一下历史上的列国和将来主回来以前的列国，那么你像有的可以连续，像叙利亚是一直延续的，像埃及是一直延续的，但是有的你看见已经消失了，但是居然他又抬头了。那么这样的话你可以知道说，那么果然这些应该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各样的树又重新抬头了。我想很可惜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明天晚上呢，我们再特别来看以赛亚的这些国，因为这个和我们今天发生关系，你看到吗？然后呢，我们要再从圣经里面，这些国今天怎么会形成一个局面呢？那它所形成的局面是一定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的。那么果然这就应验在我们的眼前。所以这样，我们在所以这样的话，你看见我们的主的话，在马太24章。和马太路加21章的话，你看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如果一步一步的我们这样往前去的话，你看见这些国家很明显的就很明显的就启示在主自己的话语里面。所以我盼望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们不必细读，但大概你们可以知道有哪些国家啊，大概比方摩亚了，大概比方说以耶利米有哪些，以赛亚哪些，你不必要知道详细的。那么我想这一点就够了。那么然后我想我们明天呢可以继续的再交通。那么我们大概只剩下2个小时了，但是不知道我们看主怎么样带，我们希望明天我们再继续。好，我们低头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你的话永远安定在天。虽然世上这一切能过去，但你的话永远不会废去，我们不能不向你低头敬拜。所以主，但愿借着你的话叫我们对我们对今天的局势有更深的认识，但愿你真是借着这些来唤醒我们，知道我们真是快靠近耶利斯跟天了，叫我们真是警醒。虽然我们摇橹甚苦，但是我们愿意忠心到底，讨你的喜悦，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阿门。